康牧师他今天我们带来的信息怎么过日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由我来读。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怎么过日子？靠着上帝的恩典过日子。怎么过日子？靠着上帝记载在圣经上所写的福音和律法来过日子。怎么过日子？靠着神在圣经上所讲的，以及教会里面长老牧者所教导的。那么第二章十一节说，神的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显明在哪里？当然显明在耶稣的身上。显明在哪里？当然显明在福音上面。显明在哪里？当然显明在教会所传讲的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讲得简单一点，耶稣上帝救人的恩典是显在教会里面的，是显在长老牧师所领导的教会里面。所以提多书所讲的话很实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己从圣经中跟上帝有那个人的关系，这是绝对不可以少的。你的上帝必须是你的上帝，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你也必须信耶稣，因为他是真的。真理不是投票来决定的，真理不是人多人少决定的，真理是上帝决定的。这个世界一切真理的基础在于有这位上帝，这个世界一切真理的基础在于圣经里所讲的那位上帝是真实的。我们在这位上帝所启示的圣经里面认识了真理。这特别是我们 Protestant， 就是我们改教运动所产生的宗派所强调的，认识真理不需要透过圣品阶级，认识真理是借着神所赐的话，圣经我们都可以认识。这一点我很遗憾啊。在500年前，当路德、当丁道尔他们开始要把圣经推广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推广在所有的人当中的时候，他们强调的一件事是，圣经是天父对他儿女讲的话，爸爸对小孩讲话不需要念很多的书，小孩不需要修辞学修完了，文法修完了才懂爸爸讲的话。那么我们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 Protestant 特别强调认识上帝，明白圣经，每一个愿意谦卑下来依靠圣灵的人都可以有基本的认识，不需要借着圣品阶级。很遗憾，好像这几十年或者这上百年来，在神学院和教会所教导的是，你不懂圣经，你如果不懂原文，你是不懂圣经的。你不懂圣经，如果你不懂得圣经的背景，文化的背景，你是不懂圣经的。所以一个上过神学院解经学的课的爸爸，回家跟四岁的女儿讲故事的时候，床头故事的时候，说，女儿啊，我今天跟你讲白雪公主的故事。我们讲这故事，我们的老师说 text without context is pretext， 那么 for the proof text， 这话的意思就是在卖弄学问。女儿啊，我跟你讲白雪公主，但是你不懂白雪公主，你要懂白雪公主的故事，你必须懂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所以爸爸先跟你讲，白雪公主是在封建时代传出来的。白雪公主的文体 genre 是 folklore 是传说，加上 fable 寓言，加上神话， 懂了吗？啊，现在我可以开始跟你讲。从前有一个国王和王后，各位，我们被吓死了，我们每个人都被 intimidated。你不懂圣经，你是什么人？你怎么懂圣经？你都不懂得以色列的文化、犹太的文化。各位专家学者讲的是我们应该谦卑的学习，但是真的很辛苦哎，辛辛苦苦500年，一觉回到中世纪，一下我们回到中世纪去了，没有人能懂圣经，除非教会的专家。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听专家的，我们参考专家的意见。不过我们天主教现在都改变了，我们基督教更应该持守原则，就是圣经不是专家才能懂的。我们的圣经是上帝跟我们讲的话，有些部分特别是细节我们需要请教专家，但是基本上各位，请你在看圣经的时候先不要买很多的参考书。我知道我在神学院开任何一门课，包括罗马书，照以往我所学会的，就是你上完罗马书，你可以罗马书一个字都没有看，但你看了20本、200本罗马书的注释、保罗的背景，你看《红楼梦》，你上《红楼梦》这堂课，没看过《红楼梦》，但是曹雪芹绅士考你看了很多，你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这一派，谁的蔡元培的那一派。各位把神的话看进去，谦卑的敬虔的来看，那么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是因为我们建立在一个前提上，神不欺骗他的儿女，神跟我们讲话，我们应该谦卑的学习，但是每个人都能懂圣经。明白了这一点或者接受这一点，我们同时要接受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会看错，我们读经会读错。所以教会里面长老和牧师他们的教导、他们的带领是重要的。提多书1:9，长老监督或牧师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在圣经里面，长老监督和牧师是一样的功能，跟今天不太一样。那么他有很多需要做的事，他有很多的条件，但是有一点，他要坚守，他要教导，他要劝化，他要驳导人。那么上帝救众人的恩典是显明出来了，上帝救众人的恩典是恩典，是福音，但是也是真理。这个真理，这个教导教训我们，第2:12，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虔诚敬虔度日。13，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我们信的是福音，我们信的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信的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在圣灵里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完全依靠上帝，这是真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真的领受了福音，我们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操练。这许多的操练包括在世上的工作、学校、家庭，像刚才长老所说的，对自己的太太要顺服，要端茶，要倒水，要很恭敬。我要问一下长老娘是不是这样？很辛苦啊！那么不但是很辛苦，还要做得很喜乐，很甘心，还要说夫人满意吗？那么我们有行为，我们的行为不能救我们，但我们行为可以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不是有真的信心。除去不敬虔的心，我们希望在教会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在世界上生活，我们在家庭，甚至教会也是，你要说是世界的宗教组织之一，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心中要敬畏上帝，我们心中要越来越敬畏上帝，喜悦上帝。那个敬虔的心，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一种对上帝的敬虔、敬畏以及对上帝的喜悦。不敬虔的心，当然就是不敬畏上帝，也不喜悦上帝。然后保罗提醒我们在今世自守，我们等一下会多讲这个词，自守、自制、自持，意思都是我们要克制我们自己，不要放肆，不要任性，不要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是绕着我转的，我来决定一切。各位，可能每一个时代人都是罪人，在这个时代我不敢说一定是特别的恶劣，但是我们有这个毛病，就是历世历代我们都有这个毛病，我们不肯舍己，我们要自己做主。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是坏事。事实上，基督徒非常强调的就是，我们不做奴隶。奴隶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奴隶就是不会思考，奴隶甚至幼稚小孩子，就是什么事都要别人说一动做一动。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希望我们都能够长大成熟。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事情是因为上帝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我们不是他律，我们是自律。但是我们越来越自律，是越来越愿意舍己，绝对不是我们越来越有那种苦修主义。基督教在传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我们就是完全舍己，要吃什么你要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要喝什么你喝什么我就喝什么，一切是听你的。美国有个 60 Minutes 这个节目，30年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有一次看这个节目，那个 Mike Wallace 他有一次到，那个时候刚刚中国开放，他去参加那一届的应该是北大学生的毕业典礼，那个是在人民大会堂，不是在北大，在人民大会堂。毕业生坐在底下， Mike Wallace 问毕业生，就是随便问，请问你毕业以后想做什么？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请问你要到，想要到哪里工作？党指挥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Michael Wallace 问了三个以后就说，你们没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没有想到说我要结婚，我要买一栋房子，或者我要住在哪里？没有。各位，我不应该举这个例子，因为我们这里也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教法，好像我们没有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思维就是父母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国家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现在台湾有点改变了，我们的想法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才对。各位，这通通不是基督教讲的。基督教要我们尊重父母，尊重执政掌权的，这是真的，不是基督教，这是圣经上很明显的训诲。我们要尊重，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不仅是那温良的，连乖谬的也要。所以不是保罗讲而已，彼得也是这样讲。基督教也没有说我们自我是不需要的，我们的自我是要被上帝成全的。基督教讲的是在讲到上帝是一切事情的主，人要有真自由、真的自主、真的幸福生活，很矛盾的，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做，也不是说照着父母或者国家的意思或者潮流的意思，那些都可以参考。我们做任何的事，我们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不是高调，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舍己拯救了我们，同时我们也看到 亚当夏娃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自己来做主，就不能够真的做主，就变成情欲做主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认识圣经给我们的是自由，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自由是好的事情，自主自治是好的事情，但是一定要学习着依靠上帝，学习着看着上帝对我们所做的奇妙的事。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得着生命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我们爱人，我们拒绝罪恶，我们勇敢，我们忍让，不管是什么方面，我们都不是因着自己，我们是因着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最美好的旨意，我们就照着神给我们的感动去做，而每个人做法不一定一样。我从来在教会里面不提政治上的事，不是我没有政治的观点，而是我觉得我能提的，我应该提的，就是我们要信靠耶稣。至于说投票你要投哪一个人，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不在讲台上讲这些，因为耶稣的门徒里面有深蓝的，也有深绿的，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帮罗马人做事的，也有分锐党人。那么我觉得圣经给我们在人间很多的空间，也叫我们学习很多的包容。神洁净了我们，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教会责任重大。我们自己看圣经，是若是存谦卑的心能够看懂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要明白教会要传扬。在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四节，保罗就说教会要传扬真理，而这一到四节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三节的下半句，这传扬的责任是神按着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交托了保罗，也交托给每个基督徒。但是恐怕比较重要的是长老和牧师有这个责任，你们是教会的监督，你们是教会的 oversee， 看这个教会从上面看我们走的对不对。所以一章五到九节就讲到牧师或者长老或者监督的资格，特别重要的是第九节，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一个监督，以及每一个信徒，特别是牧师和长老，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要能够教，要能够守，要能够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要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了。然后在十到十六节讲到错误的教训带来污秽和不自由的生活。这我们讲过很多次，自由如果我们为所欲为，其实不是自由。提多有讲，下一次你们讲第三章的时候会讲到，当我们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是在服侍我们的情欲，并不是在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错误的教训，以自我为中心的教训，以人为本的教训，以物为本的教训，也就是不把上帝当作一切权柄和智慧的来源的教训，会带来污秽和不自由。这里的代表，这里的例子太多了，我曾经举过，在这里就再提一下，就是士师记。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道理，士师记讲得很突出。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离开了为奴之家，不再做奴隶了，感谢主，我们也是，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捆绑，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没有人再拿着鞭子打我们，没有魔鬼拿着鞭子打我们叫我们犯罪，理论上是这样。不仅是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我们也脱离了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也不在旷野漫游，我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甚至四世纪之前的约书亚记让我们知道，所有的迦南人都被迷平了， 他们应该可以开始享受丰富的流奶与蜜之地的生活。他们没有。他们为什么没有？有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四世纪第二章有讲。这个现象，我希望我们不会对号入座，不过实在很难免啊。那个现象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而且把迦南人消灭了以后，他们可以过一个幸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形下呢？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智瑶还在的时候，我们的牧者还在的时候，信友堂都侍奉耶和华。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后来有新人兴起，不知道以前神对信友堂多好，就忘记耶和华了。各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那种很多人会说，唉，想当年呐、啊。我没有那种，我从来很反对一种讲法，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啊，唉，一代不如一代啊。没有，我没有这种想法。今天来到这里，看到很多陌生的面孔，也看到很多熟面孔，我都很高兴。看到熟面孔，我高兴，因为是老朋友嘛。看到陌生面孔，我也最少是一样高兴，因为表示教会继续在增长，有新的人来。各位，一代一代的会过去，我们只有在主那里能够永远的在一起。世上这些会过去，但是永恒的是有一个在过去的世代中不过去的，就是上帝的真理。看起来四世纪的作者的意思是，还有一些老人在那里在的时候，告诉新一代的人，哦，耶和华为我们做了大事，所以他们还记得。但当那一代人死了以后，就记不得了。那新人不记得，是因为老人过去了。看起来好像就是要人记得出埃及记的那十个灾，旷野里面神供应玛纳和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然后有神的云柱火柱引导他们，有他们在西乃山底下栩栩如生，而真的是生命真实的事，耶和华跟他们说话，跟他们立约。但久了就慢慢忘记了。各位，圣经上的确讲这些事是很重要的，有一些事情实在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事，譬如说以色列出埃及，譬如说以色列在旷野被上帝喂养，譬如说他们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有些事情在我们信友堂的过去里面，或者在你的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也是让你不能忘的。神曾经医治你的癌症，或者挽回你的婚姻，或者拯救了你的儿女，这些你不能忘。但是请注意，我们不是只是在回想当年，我们不是只想当年，即便当年的事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不是只回想当年，我们不是只在叹气说现在新一代的人不如以前了。虽然有的时候好像是这样，但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信友堂也好，其他所有的教会也好，我们都求主帮助保守保守继续保守，在神的恩惠和慈爱中，有的时候有起，有的时候有伏，但是我们始终记得耶稣说的这句话，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们的主一定是得胜的，我们主的教会一定是荣耀的，不仅是他自己荣耀，我们的主的教会也是荣耀的。但是在现实社会里面，我们也再一次承认教会会软弱。当有的坚强的人过去，而新的坚强的人没有起来的时候，是会有那个危险。刚才在第一堂聚会的时候， 聚会之前我跟委员长老谈了一下，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问他现在怎么样，他说他在一个地方服侍，这个机构我就不讲了，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机构。他说随着上一代的人过去，现在这机构越来越远离上帝。你在欧美这种事情看太多了，在欧美的许多大学，许多的基督教组织慢慢都离开上帝了，教会可能也会有这样情形。事实上好像教会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从初代教会开始，教会的弟兄姐妹人少，书读的少，钱也少，力量也单薄，他们在那个环境之下要能够生存，要能够成长，除了依靠上帝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的，所以他们就依靠上帝。你依靠上帝，结果一定是神祝福。你越是单纯的依靠神，越是神丰富的祝福。于是教会就富有了，就人多了，就甚至把罗马帝国都推翻了，可以这么说。但是当你强大的时候，就好像在生命记讲的，你们进了那牛奶与蜜之地，你们金银增多，你们牛羊增多，凡你一切所有的都增加，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我们以前穷的时候，小的时候，没有别的可以依靠，只好依靠上帝，神就祝福。但祝福的结果就是我们丰富起来了，丰富的结果就是心高气傲，就不这么需要依靠上帝。心高气傲结果就是腐化，腐化结果就是崩溃。在崩溃当中，神在崩溃的人里面拣选了一些愚民，他们又小又穷又没有力量，他们除了依靠上帝没有别的可靠的，所以他们依靠上帝，他们就强大，就丰富，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丰富，于是就开始腐化，腐化以后就崩溃，崩溃以后就有一些少数的又穷又可怜的少数人，没有别的可以依靠，只有依靠上帝。好像周而复始的这种事情不断的有。在中世纪的教会历史上，包括很多的修会也是这样。我想我几乎觉得每个修会，耶稣会、圣方济各会，或者是奥古斯丁，这些修会都有同样的情形。很小，很幼稚，很弱，他们只能信靠上帝，他们什么都没有。哎，信靠上帝，神就祝福，神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神将金钱加给他们，大财主被他们感动，送一块地给他们，大财主被他们感动，建修院给他们，非常豪华的，非常大的，非常舒服的。于是他们就有学问了，于是他们就有地位了，于是他们就忘记上帝了。修会就腐化，就有一个新的修会兴起。哎呀，好像一直都是这样。以色列人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叩拜别神，惹耶和华发怒，所以耶和华以灾难攻击他们，他们便极其困苦，他们哀声叹气，耶和华就后悔，为他们兴起士师，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因着某一个情形，某一些打击，失恋啦，失学啦，失业啦，反正就是有所损失的时候，唉，好灰心，好丧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依靠上帝，就比较星期天来聚会了，就开始读经了，神就开始祝福了，祝福了，然后就开始自大了。好像我们常常又要再被打击一下才能再回到神那里。各位，我们是有这样的循环，但是希望这个循环是慢慢往上走的，我们以后的堕落可以少一点，我们以后的长进能够多一点。这是整个教会个人都需要学习的。箴言第29章第1节，人屡次受责罚， 仍然印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我们不知道屡次到几次，我们不知道到第几次我们回不去了。不要每次都说我堕落，我放肆，我放纵，偶尔一下没有关系，是偶尔一下好像没有关系，主会赦免，是主也赦免了，但是你不知道到哪一次，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界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心硬了，无法可治了。希伯来书讲到耶稣的美好，讲到耶稣所带来的约比旧约更好，讲到耶稣这个大祭司所带来的所献上的祭物比亚伦的祭更好，耶稣更美更好，比一切都美，比天使比摩西都美都很好，他带来的救恩也是很好，所以我们欢喜快乐的接受那最美好的。可是希伯来书也一再警告，越好的东西你不爱惜，失去了就越惨。譬如说希伯来书六章七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一块田地，从旧约圣经这样讲，一块田地，神做了一切该做的事，施肥浇水，勤快的园丁，种下好的种子。如果始终长不出好葡萄，耶和华说有一天我会把我的葡萄园废掉。如果始终结不出无花果树，再给你一年留校查看，明年就要砍掉了。总有一天，求主帮助我们不放肆，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每一天神给我们的美好。我们过去有过上帝的奇妙的带领，我们的婚姻家庭或者是儿女，或者曾经十年前二十年前有一个难忘的经验坚定我们信仰，这是很好的。但是我还是说，过去不要总是在想当年，甚至出埃及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记得，那就我们要记得一件事，耶和华今天仍然做事。我们不是只想当年，耶和华今天仍然做事。年终的时候，以前很多的团契教会都有年终感恩见证会，后来实在没有见证了，所以都变成年终感恩聚会。我在小的时候参加过一次校园团契的退休会夏令会，那个见证会因为有圣灵的工作，那个退休会办得很好，很多人受感动，很多人做见证，后来就没有看到了。大家场面冷清，没有人做见证，就勉强有一个人出来见证，见证是说哦，我初中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太保，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就只能白头宫女化天宝，当年当年当年。各位，神在我们身上每天都有事情，哎，每天都有工作，不是说我们要经历神迹奇事，不是说要什么特别的事，但是一个神的儿女，我多么希望不是我们每年岁末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去年一年，哦，神实在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不只是这样，而连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都办不到，我们都会觉得神远离我好久了，我也远离神好久了。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想到，哎呀，神今天真是以厚恩待我，神今天用什么厚恩待我，哎，我也说不出来，反正神今天对我很好。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是也很美的。甚至不必等到晚上，我们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今天上半天，哎呀，神对我很多的恩典。我不是说我们每天要有神迹奇事，我不是说我们每天要情绪多么的好，我是说我们是有生命的，而神是照顾我们的，我们就应该不要忘记他的恩典，盼望他的慈爱，现在也活出他的恩典和慈爱。要谨慎，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出来搅扰你们， 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哭嚎哭切求，却不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我们举过这个例子，所以今天不去详细说了，简单的说，愿我们都被圣灵常常感动，看到主给我们的，主已经给我们的，主正给我们的，主将要给我们的，都是美好的。那是一个重价的珠子，值得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到它。那是一个宝贝，值得尽一切的力量珍藏它。你的信仰是宝贵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并不觉得，我们觉得其他的事让我们更满足。你不要有以扫的心，以扫不是坏人，但以扫看不到远一点的祝福，我们要看到远一点的永恒的祝福。我们会看不到，保罗就提醒监督长老牧者，你要教训他们，你要教训他们除去不敬虔的心，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们并不是消极的，我们知道世界很险恶，我们并不躲避这个世界，因为神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带着福音进去，我们带着信息进去，我们也在世界受这个世界给我们一切的保护。这里的电不是我们信友堂自己发的，是台电给我们的。这里的水不是我们自己打的，是自来水公司给我们的。事实上这里的一切，包括我们今天能平安在这里聚会，跟世界的政府是有关系的。不信主的世界，不信主的政府，不信主的家人，也对我们有很多的喂养，如同埃及的粮食救了以色列人的命。我们不轻看那些不认识主的政权、学校、国家、文化，我们不轻看，我们甚至使用，我们甚至在其中有的时候很享受，但是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依靠上帝，求主让我们有强烈这样的心，我们有盼望，等候所盼望的祝福和等候至大的神。我也常常提到这一点，我们回想过去神怎么爱我们，包括他的创造、他的拯救，我们得激励。我们现在为了神的恩典接受各种磨练，有一个事就是我们过去神所做的事是可信的，而且我们有盼望。基督徒的盼望，盼望主的再来，我也讲过很多次，千万不要把它想成我们盼望主的再来像我小的时候盼望台风来台湾一样。我很多时候盼望主再来，因为主再来就不必上学了，因为主再来这世界上有行职的都要烧掉了，我功课还没做好，我书还没读好，明天要上学，哦，主你赶快来。甚至老师叫你到前面做题目了，我不会做，主啊你现在就来。很多时候我们盼望主再来，因为我们实在不想负责任，我们实在在躲避。各位，基督徒的等候主的再来绝不是消极的，不是像有些宗派一样，有些错误的异端一样，变卖一切然后跑到贝里斯，跑到山上去。不，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我们在这世上工作，我们等候我们的上帝，我们跟世人一样吃喝盖灶耕种嫁娶，我们跟世人一样上班读书工作休息嫁娶养育儿女，但是这一切我们信靠上帝在做。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我们记得他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知道现在做他的子民，我们能够热心为善。求主帮助长子们、牧长们把上帝的真理讲出来。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该做的。我简单提一下，在第二章一到三节，他劝老年人，请长辈原谅，我也算是老年人了。劝老年人干嘛？要多吃维骨力，哦，不是。劝老年人干嘛？要常常做甩手运动，啊，这都是好事。居然他劝老年人要节制，任何人包括老年人不要倚老卖老，不要任性，小孩子不要任性，不要使性子，年轻的男生女生不要使性子，老年人要节制端庄自守，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老年人不要放肆，要克制。第四节到第六节说年轻人怎么样，也是一样，也是要谨守。保罗对提多特别讲这种克制自己，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凡事就在那里让步忍耐，而是我们凡事不让我这个自我成为我的主宰。第七节，你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保罗讲的这些都很简单，我们都很熟悉，一言蔽之，仍然是神的恩典在教会里显出来了。神的恩典借着我们在教会里所学的、所听的，以及我们读经所看到的，叫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除去不敬虔的心、世俗的情欲。不是我们不吃不喝，不是我们刻苦，而是我们不让这些成为我们的主宰。上帝是我们的主宰，我们在使用这一切的时候，让我们喜乐，能跟人分享的尽量分享，荣耀归给上帝。而我们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至大的神，我们等候他。我们等候不是守株待兔的等，我们是积极信靠上帝的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这么爱我们，你救众人的恩典不是救一个人的，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你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你给我们盼望，叫我们等候你，等候你荣耀的显现。主，我们等候那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存着等候的心，现在你的荣耀就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儿女身上显出来。我们感谢你。孩子站在这里看到底下，孩子看到一片你的荣耀，我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